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周二的词霸练成绩，欢迎我们的嘉宾傅建立老师。
嗨，晶晶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2018年啊，啥也别说了，我们主要要带大家轻松高效背单词，
然后成为学霸，成为词霸。
没错，未来的词霸们，你们一定要听好了，你们一定要看好了啊！这个节目你一定必须的要跟起来，学起来。
再补充一句吧，你要不听咱个节目，人生都不完整
啊。嗯，为什么呢？
啊，因为啊，
会缺胳膊少腿儿。
咱们可以不用忽悠了，直接进入主题吧。
上一周我们开启了这个词霸练成绩的课程，嗯，主要跟大家讲了一节历史课。啊，那历史是什么来着呢？
历史呢，就是有关于英语的发展。
对，英语这门语言是打哪儿来的？它是不是英国人说的语言呢？经过上次傅妈的这个口吐白沫的讲解，我们发现，哦，原来英语它不是英国人专门说的语言。在英国这个岛上呢，哇塞，前前后后啊，这历史上有各种各样的民族，有各种各样的种族到这个岛上来啊。
对，而且我们说呢，这个不列颠群岛哈，似乎也是这个千疮百孔一样，对吧？
嗯，
它虽然是一个岛国，哎，好像是跟其他的国家没有什么接壤，但是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呢，就导致它是兵家必争之地。这个兵家的必争之地，虽然看起来呢，对于它本土文化是一种侵犯，但实际上呢，好像是像我们的人体哈，有的时候接受一点这个病毒啊什么的，哎，也能够有点抵抗力。
哎，对。
所以这个英语呢，啊，它从形成到这个古英语啊，一直到我们的现代英语期间，也是经历了反反复复的一些震荡，但是呢，它却像这个空气凤梨一样，哎，这个顽强的生存下来，并且又发展成为了世界上的这个说的人数最多的语言之一。
瞧瞧，到这个中古英语中古的时候啊，这个英语呢已经是确立了作为英国国语的一个地位了哈，
嗯。
后来加上这个印刷术的普及，很多人呢就拥有了一些阅读的机会，
对，
书也变得越来越便宜。单词的拼写和语法形式呢也越来越固定了，
嗯
啊，基本上文艺复兴以后呢，英国与世界越来越紧密的融合，语言呢也被不断的融入到其他文化的语言元素当中，至此呢英语就正式形成了。所以我们现在在学英语的时候，这些单词也好啊，词汇也罢啊，句型也怎么样也好，反正呢你就要有一颗比较开放的比较包容的心态去学习，别觉得哎呦这个单词怎么这么难呢，那个怎么奇奇怪怪的。
对，没错没错。当然我们在讲英国文化英国历史当中啊，不得不提到的就是一位女王，就是我们说的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对吧？
伊丽莎白一世。
对，那我们都知道啊，她的爸爸啊就是亨利八世啊，实际上呢还有一个女儿，就是后来的啊被誉为是女魔头的血腥玛丽，对不对？大家知道啊，在血腥玛丽时代，这个英国啊实在已经分崩离析了，甚至呢她在她的这个统治的五年当中啊，末期英国还失去了在欧洲最后的一个堡垒，就是这个加兰，
嗯，
啊，就是我们说的英法百年战争，对吧？那这个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啊，这个继任登基以后啊，她其实实行的，比如说宗教的开放、文化的开放啊，融入到这个全球的经济当中。所以我们说国富民强，那么语言其实仅仅是一个工具，它是输出价值观念啊，输出这种各种的一些规则制度，最后让英语。啊，英国成为了日不落帝国，所以呢，大家看到了英语哈，这个百年千年的一个复兴，但实际上背后也是英国的劳动人民，他们不断的去努力拼搏，使自己的国家日臻完善、更加强大的一个体现。
嗯，反正啊，傅妈就是超看好这种精神呗。
啊，对，
言语当中流露出来了对这种 啊，
快哭了，
对，
是吧？
这种精神的一种欣赏。
哎，谢谢谢谢啊。
英语这个语言啊，据这个美国的濒危语言研究所的语言学家发现啊，近年来啊，这个语言的消失的速度呢正在加快，
嗯
啊，平均的每14天就消失一种，到2100年的时候，可能有半数的语言的面临灭绝。
对，没错没错。
但是现在您看看啊，英语还在这个世界上进行着大规模的普及、广泛的流传，人们都在学习。
对，
咱们就说到哈，我们学习任何一门语言，
嗯，
最开始都要学习构词法。
因为呢，我们都知道哈，这个英语从 古英语开始到中古英语啊，然后到现代英语，它的这个单词量啊是一个裂变的，像核裂变一样啊。开始时可能就几千个几万个，您看现在都上百万个了。那它到底是怎么变出来的呢？难道就是毫无规律的啊，随便把那26字母拼一拼写一写就出来吗？其实大家知道啊，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会发现很多单词似乎它们在单词的中间部分是有一些相同的一些元素。有的时候呢，在单词的这个头啊或尾啊也有一些相同的元素。
哎，这么说吧，在构词法上说呢，汉语哈、啊、咱们汉语的构词要素呢、是偏旁部首。
对，没错。
那么英语呢，就是词根和前缀以及后缀。其中呢，这个词根部分啊是它的核心表意。
对，没错。
在词根上呢，如果添加各类的前缀和后缀啊，比如说给你戴个帽子啊，给你啊加个尾巴呀、这样的，或者呢跟其他单词另外一个单词进行合成，比如说咱俩搭档主持节目是吧，合成，那么新词呢就会奇妙的产生。
对，
这个很有意思。
没错，
英语就是这么一门语言，它可以按照一定的规律啊来创造新的字词。
哦，所以就像您所说的，它是一个很具有包容性啊，有生命力的一种语言。
哎，我觉得吧，英语呢是可以首先字体改变，字体变体，然后呢可以他体合成。
哦，对对对，没错，
这就是它构词法的几大主流的这种原则吧。
对对对，
所以这也就是凸显了它旺盛的生命力所在，就说明它可以不断的在融合中进行变化，创新创新。
对，像您刚才所说的哈，这个一个单词有前缀啦、后缀和词根，实际上呢已经是在英语构词法当中比较先进的，也就是说离我们现在比较近的啊一种方法。
哎，
那么实际上呢，在英语啊从这种简单的语言呢逐渐的去蜕变成比较高级的英语过程当中呢，它的构词法也是由简单然后呢逐渐变得复杂。像您刚才所说，有的单词呢是自己都不变化，哎，然后产生一些新的用法。当有的时候呢，是把既有的一些单词把它融合在一起，甚至是一个单词和另外一个单词的某一部分融在一起。当然再发展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derivation， 就是这个派生法啊，有词根，有前缀，有后缀。所以这个语言呢，它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啊，从赋予它生命力开始，它有自己生长成长的这个属性，同时呢也有吸取啊外界营养的这个特质。
它也在发展啊，如果用拟人来做比喻的话，也在成长，在发展，
对，
在变化。
对对，是的。
来，我们这个词霸练成绩的第二课呢，就要主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同学们啊，你们一定要知道，一定要知道三大非常主流的构词方法。我们来为大家介绍一下。第一种呢叫做 compounding， 合成法。
对，那所谓的合成法，我们从这个英文或它的中文叫法都知道了，它就是由两个词或者是一个词以及另外一个词的一部分或两个单词的某一部分合在一起就成为一个新的词了。
比如说一加一，等于另外一个新词。
哎呦，这比喻特别好。
一加一再加一，等于另外一个新词。
对，还有晶晶加富妈等于，
这个很难解，很难解。
等于相声大会嘛？
好吧，
好吧。那第二种呢，叫做 conversion， 什么意思呢
？conversion 是转换。
这个转换啊，言外之意就是人家自个儿啊，这长得是一点都不变，
不变，
不变。但是呢，他却呢，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用法。比如说富妈吧，在这儿呢和晶晶老师一起为大家主持这节目，对吧？回家以后呢，就变成一个仆人，做饭、洗衣服、刷碗呢等等，对吧？然后在单位里面呢，哎，可能呢就是一个同事。所以您说我自个儿发生变化了吗？没有，但是我在不同的场合的作用却发生变化。
就是富妈有时候它是名词，有时候它是形容词，有时候它是个动词，有时候它又是个代词，
对。到底是个什么呢？
哎，它字体发生转变，转化，
没错。
好，
第三种是什么呢？
第三种是什么？第三种叫做 derivation， 叫派生。
对，
派你出去生一个。
这解释的好啊。
对
对，
怎么个派生法呢？
那当然就是它会在自己的词性上啊，或者是在它的含义上都发生一些变化。 就是我们说的派生了。
他派生嘛，他得加东西。
嗯，
要么呢加一个帽子，
没错，
是吧？要么呢加一个尾。
哦，我以为是再换双鞋呢。
哎，差不多啊，反正就是他得加东西在自己身上。
没错，没错，
他要派生，然后呢变成新的东西。
嗯，总之呢，在我们的啊整个的构词的方法当中啊，咱们呢就以这三种主要形式为准。那有的同学会说吧，是不是还有别的形式啊？对啊，你想，这英语其实就是一个借用了大量外来语的语言，对不对？
嗯，
所以他有的就直接就借了，就这词儿拿来主义了。啊，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另外的一种就直接拿来使用的方法，而在它自身的变化当中，我们就以这三种作为主要研究方向。
对，它吸取来的不算，你比如它把汉语当中的好久不见 long time no see 拿过来了。
对，
对吧？它把汉语中的一些词汇啊关系拿过来了。
对，还有另类，另类这个词也收录在这个词典当中了。
按那些吃的包子饺子什么的就更甭说了，
没错，
都借过去了。
希望有朝一日夫骂也可以放在字典里。想多了哈。
嗯，这个想的有点逗啊。
想点多。
是您自己编的词典吧哈。今天学习第一个、compounding 合成法。
嗯，合成法。
合成法的概念就是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词合成一个新单词的构词法。
对，
有的时候呢直接写在一起构成一个新单词、
那有的时候呢在这个词和词之间啊，咱们放一个小横线连字符，它也可以成为一个新词。
这样的词呢通常叫做复合词。
注意哦，叫复合词。好多朋友会说，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加那个连字符，什么时候不加呢？其实啊，这真的得需要您平时得多看多记，因为这就是人家一个用法习惯，咱们遵循就可以了。
好，我们开始进行认词大会了哈。认词大会，来看第一种复合名词的主要构成方式。
您还记得吗？在我们的最简英语语法当中啊，给您讲了单词的一些词性，比如说有名词啦、动词啦、形容词啦、副词啦等等，是不是啊？那这种合成法、构词法呢，哎，它比较复杂，它词太多了，要是给您啊这个没有顺序的讲，可能大家会觉得比较混乱。所以我们呢以词性这几条主线为大家来进行每一个词性是如何用合成法进行构词的。晶晶老师刚才您说的叫做复合名词，看来我们接下来讲的应该是名词了，对不
对？
对，
就是它甭管跟什么词组合在一起，最后它是以名词的形式出现的。
对，
大家看一下，这就是单词的个性了。英语单词就是想要的词我自己造。
对，没错。
您看啊，airport
机场，
机场叫 airport， 没问题吧？
嗯，我知道 air 这个词呢，既可以表示空气，也可以表示天空，对吧？
对。那 port 呢？
我们说的港口啊，就是停着好多船呀、车呀这样的地方
啊。
那
天空的港口、天空加港口，空气加港口。
对，那您想想啊，这天上的港口，那不就是让飞机飞来飞去的地方吗
？Air 加 port， 所以 air 这自身是一个词，那 port 自身也是一个词，
把它们合成在一起，就是一个新的单词 airport， 就是机场，这就是一个复合名词。
哎，所以同学们，以后咱们再看到英语单词的时候，多拆一拆啊，多分分。
对，没错没错，我相信可能您都背过这个词，但是您可能没有上升到理论。哦，原来这是一种构词法的体现。
对，我们给大家这个词汇课的要求就是，我们课堂当中说到的每一个词，你必须记住，你必须记住，
而且您记的时候呢还得知道人家是怎么构成的。
哎， air 加 port 变成一个词 airport，
机场，
中间没有任何的空格，因为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新的词了。
对，没错。那好多朋友会说，要不然我自个儿也造几个吧。啊，实际上呢这个您自己造啊可能自个儿能理解，对吧？但是呢可能在这个写作呀或跟人聊天的时候，人家都没听过这词儿，就会造成理解上的障碍了。
我们说的是普遍的造词啊。
对，一般情况下呢啊，就是这个 compounding 我们说的合成法呀，实际上已经是在18世纪左右就差不多 这个结束了，
合成完毕了，
合成完毕了。当然您说怎么现在还有啊，对，比如说在什么科技领域啊，哎，这个是有的。另外在18世纪左右的话，大部分的合成词是来自于文学作品，
嗯，
哎，那些作品呢被大家广泛阅读，那好多词儿呢大家就都认识了，
嗯，
说您今儿自个儿造一个，估计也就您自己认识，
嗯
啊。
接下来看一下教室哈 classroom，
嗯
classroom，class 加上 room
啊，
变成了一个新的复合名词。
对，您看 class 表示班级嘛，对吧 ？room 表示屋子，这个大家都坐在一块儿的这个屋子，不就是教室吗？
哎 ，classroom 上课的屋子，
嗯，
上课的房间，教室。
对
，classroom，
没错，
这也没问题，大家都知道。
第三个哈，大家看看，叫 arms raise，
arms a r m s，
嗯
，raise 竞赛。
对，大家注意哈，这个 arms 呢，首先它是胳膊的意思，但实际上这个词啊，可以引申就是武力。您想想啊，在以前啊，这个旧时期的时候，大家这个打仗啊打架什么的，他不可能有兵器，那时候还没有呢，
抡胳膊
赤手空拳嘛，
挥拳头。
对，所以这个 arms 啊，它其实有个象征含义，就是我们说的武力。那这个里面的 arms race 就是武力方面的一个跑步，那你想想这不就是军事竞赛吗？
哦，还真是的，说得通，
嗯，
arms 军事和武力 race 比赛，那这词合起来就是军事竞赛了。
对，
但是大家看这俩词儿吧，各是各的，
嗯，
啊，它中间还留个空呢。
对，没错。所以呢，有的时候它写在一起，有的呢加一个连字符，哎，有的时候啊就俩词儿这么放在一块儿，中间还有这个空格。大家呢注意啊，都要见怪不怪，这些都是人老外啊平时慢慢的就成为规矩的一些东西。
您要问说老师为什么俩词儿之间有的有空，有的没空呢？
嗯，
这个没啥规律。
对，
你要多看多记。
对。规律就是大家多用，用多了大家自然遵循的那个就叫做规律。
哎，这俩呢是中间有空的 ,arm race, 军事竞赛。
对，
再看下一个 silkworm。
哎，这个叫什么呢？蚕哈，
吐丝的虫。
对，
丝虫，你看看。
我们知道那个 silk 表示的是绸缎。丝绸
丝
啊，而那个 worm 表示虫子。
小虫子。
那你想想吐这个丝的这个小虫子。这不就是蚕吗？
哎 ，silkworm，
嗯，
这当初呢，大家不知道怎么去命名这个动物，哎呦，一想它功能是什么呢？
嗯，
哦，吐丝。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哈，就这个合成法构词啊，有点像咱们的这个《说文解字》儿。
有点像，
对吧？您看咱中文的好多字儿啊，也是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文字，它的遵循的方法呢叫做音语义，对吧？比如说波，这个水波的波，左边是三点水，它是一个意思，它是水，而后面的这个皮，它谐音呢就是这个波，所以中国的文字呢是义加上音，但是呢这个西方文字尤其这种合成法呢，它好像没有音啊，它顶多的是意啊，这也是体现东西方这个文字的一个差异。
嗯，他们顾不上
啊，顾不上，对，
顾不上，
对，
先把那意思表达出来再说。
对, 对, 对，没错没错。
silkworm，
嗯
，silkworm。
下一个呢是空调啊，这大家都熟，叫做 air conditioner。
又来了 ，air 就是空气，
嗯
，conditioner 是什么一个东西啊？
我们知道 condition 啊表示的是情况。那 ER 表示工具，哎，就是调节周遭情况环境那种工具，
而且是调节周遭空气环境的一种工具。
没错，那你想想这不就是空调吗？
空调叫做 air conditioner，
嗯
，condition 条件状况调节，
嗯，
air conditioner， 注意这中间有一个小空。
对，下一个啊叫做 air read，
又是空气 air， 那肯定是空中的事情，
空中的事儿。
read 这个单词 r a i d。
它的意思呢就是袭击，
袭击，
哎，所以你想想在哪儿袭击啊？
空中袭击啊，
在天上袭击啊，这不就是空袭吗？
哎，这好组成起来了。
对，
只要您认识 air， 认识 read，
嗯，
自己猜也能八九不离十。
对，那么在我们哈判比如说四六级啊考研的这个作文的时候啊，我们经常啊特别喜欢呢期待着同学们能写一些合成词儿，因为它的这种本土化 的标志非常明显，
嗯
啊，所以呢，而且它又很生动形象，所以大家尽量多学学今天的这些合成词儿，那么您在写作用一用，会给老师特别好的感觉。
好，继续往下看 ，bring。Drain, brain 是大脑。
对 ，drain 呢表示的就是抽干呐、啊、吸干呀、啊、这样的意思。
大脑吸干了
啊、嗯，那不就是说的是，当然我们知道大脑啊，大家记住啊，它有一个 symbolism， 一个象征主义啊。大脑就是我们说 talent， 就是这个人才啊，就是聪明才智。
它指代的就是人的聪明才智。
哎，所以你比如说，哎呦，你看那边三个红领巾走过来了，啥意思呀？就三个小学生嘛，对不对？哎，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三个大脑，什么意思呀？需要三个人才。
人才。
哎，所以这个里面的 bring dream， 哎，就是说的是这人才都没了，那就是人才流失
呀，生动有形象。
对，没错。
bring 都 dream 了。
对，没错。
这么理解。
你的躯体是无所谓的，大脑留下就行了。
哎 ，bring dream 叫人才流失、嗯。看看咱们各种各样的哈，在企业里工作的同学，
嗯，
你看这词儿，
对，没错，
当然不一定非要用上啊，至少你得知道。
对对对，其实这个人才流失哈、啊，它不仅仅是我们现在啊这个社会当中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从古至今，大家都会发现不缺人，而缺的是人才。
嗯
啊，有时您看，比如我们单位哈、啊，再去招聘的时候，真的是广撒网，然后你发现这北京那么多人，这还找不到一个我需要的人，结果您发现就是找不到。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人才流失啊，它也和我们说的这种资源的匹配呀、啊、信息的匹配啊是挂钩的。这词儿你好好记，这考试经常考的这个话题。
说实用吧，这词儿真实用 ，bring dream，
嗯
啊，而且还挺押韵的。Bring dream，
对，它是个尾韵法啊，后面都有一个 and 这个音。
接下来这词大家可熟悉了，
嗯，
停车场
啊
，car park。
哎，好多同学以为这个词儿叫汽车公园是吧？
汽车公园
啊。
那你要这么理解也可以、
嗯、
你瞧那是不是汽车都堆在那儿啊？
啊，都在那儿散步呢是吧？我们说呢，这个单词啊，它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今天咱们可能讨论的呢是三种构词法啊。实际上呢，我们研究单词呢还有两种方法，分别呢叫做共识和历史。所谓的这个共识呢，这个和历史呢，就是以时间为轴来对于单词进行一个分析。比如金老师问您一个问题啊，您看脸这个单词儿叫 face 对吧？您看它还有什么意思呢？好像还有面对，
做动词的时候、
嗯、
就是面对直面。
那它做名词还可以表示的是表面，对不对？
对，
那个东西啊，还有我们说的 book 书啊，你可既可以叫书讲，做动词就是订票
啊，预定。
对，那朋友们您会发现这个词儿呢，它好像在我们这个时代，哎，它有这样的一些用法，对吧？但是呢，有一些单词呢，实际上哈、啊，它在古代的用法和现代的用法呀、啊，已经不一样了。最简单的，我们都是酒吧叫做
bar，
但是大家你想过吗 ？bar 这个单词最早的时候，它竟然表示的是监狱的意思。
哎呦，
对，为什么是监狱呢？因为 bar 它一开始的时候表示的是栅栏，它现在也可以这么用。那你想想，你被这个栅栏围起来，圈在里面，你说那地儿是不是就是、啊、监狱啊？
嗯，
但是现在没有人说晚上我去 bar， 你说我进监狱了。这就是历史的角度，所以您现在所看到的 park 啊，我们现在管的叫做公园。其实这个 park 在最早的时候啊，它的含义呢，就是一个比较广、比较空旷的一个地方啊，供大家放东西，就这么个地儿，就叫 park，
哦、一个坝子。
嗯对对对对，可以这么说，
是吧？
对对对，
一个坝子。
对，所以这个地方呢，这个 car park 啊，就是我们说的停车场，就那个一个很空旷的地方，干嘛使的呀？放车用的。
哦，所以它这个 park 呢，还是一个名词。
对，
但理解成现在的公园，那也是一个空旷的地方，供人使用的。
哎，差不多就这意思。
栽着树啊、嗯、啊，弄着湖啊。
对对对，
供大家休闲娱乐、散散步啊。
对，没错。所以呢，大家呢，在今后啊，去研究词汇的时候，你发现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学科啊！你可以从文化对比的这个角度，你还可以从这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就它很有的研究。刚才跟大家所说的叫做共识和历史的角度去研究。
嗯，
当然我们现在 PK 台给大家讲的这个节目 我们使用的方法叫什么呀？叫做共识，就是我们目前的这个阶段共同使用的单词。
嗯，
啊，不涉及到以前很古老的它的含义了。
嗯，但是也讲了一些，因为每个单词呢，都是有故事的。
对，
遇到特别有故事的，我们都得拿出来说一下。
说一说哈。
好，所以 car park 知道了啊，终生难忘。停车场，停车的坝子。
对对，
好，
很好。
再看下一个叫 generation gap。
啊，
不知道也没关系，咱们猜。
好
，generation 是什么？
就是我们说的一代一代人，对不对？接下来这个 gap 表示的意思是
大沟，
大沟。这每一代人跟每一代人之间都有沟，你说这叫什么呀？
这叫代沟。
哦，
我们都怀疑这英文单词、中文单词是不是从英文来的呀？
哎呦，金老师，您这句话说的太对了，就是这样子的。好多我们英文哈翻中文，它有很多方法。比如第一种方法呢，就是我们说的音译法。啊，大家都知道呼啸山庄，对不对？那您去看它的这个英文就叫做 Wuthering Heads， 这 Wuthering 就呜呜呜的，所以叫呼啸山庄啊。那么还有一种呢，也是通过音的，你比如说坦克啦、汉堡包等等，都是它的发音过来的啊。那另外一种呢，就是根据它的含义，比如说有个国家，就是唯一的一个国家啊，是根据它的含义翻出来的，就是说呢，冰岛，冰岛
，Iceland，
对。你看 ，S 是冰 ，land 是岛屿嘛，所以 Iceland 就是这个也是 generation gap。你看 generation 代表的就是一代代的人，那个代 gap 就是沟壑，所以它就叫代沟。
这个英文跟中文是完美对应的、啊，
完美对应，
就说明这中文可能是跟着人家英文接过来的。
那严复呢，他的一个很牛的翻译呢，就是我们说的 logic， 就是逻辑，
逻辑，
哎，这是最棒的一个翻译法。
嗯、真的翻得太好了，
对对对对，所以当然我们稍后也给大家去介绍一些著名的翻译大师啊，你比如像傅雷先生，对吧、
嗯、
还有这个
对对
其他的一些翻译大师，就是在彼此两种语言的翻译的过程当中，它是非常灵活的，咱们也可以通过这些单词和中文的含义，就你会有一种膜拜，就是我们是在学这些词，但是你没有想到是谁把这个词翻译成中文的呢？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过程。
大家以后自己也可以尝试做一些翻译嘛。
我觉得咱们今天的课程特别具有文化气息。
嗯，是的，非常的。
嗯，好。
郁郁葱葱的。
郁郁葱葱的啊。
Hire 啊，叫 hire purchase。
嗯 ，hire purchase。
Hire 不就是雇用嘛？是不是？
对，没错。那 purchase 呢？
是购买啊。
嗯，购买。大家想雇佣嘛？那就是让你就一段时间啊，某一个时间段来到我这里来提供服务啊。或者被我所使用，对不对？
嗯，
所以这个 hire purchase， 哎，就是说的是一段一段的
买
一段段的去付款。那大家想是不是分期付款啊？
哦、，hire purchase，
对，像咱们买房，甚至你买个手机啊，打小白条，这不都是分期付款吗？
啊，你比如说像、小时钟点工，小时工，
对，
就。一段时间一段时间的给你付报酬，
对，没错。
啊，先雇佣你一个小时啊，再雇佣你一个小时，
对对。
Hire purchase pay purchase 购买，分期付款，
分期付款、
这个单词对很多同学来说是一个新单词。
对，好多同学哈、会觉得，哟，我不分期付款，这好像一早上起来就像那个欠了一屁股债似的哈。实际上呢，这是一种我们说在原为近代的经济史当中啊，经济学理论里面的一个创新啊。如果没有这种分期付款，言外之意就给自己加个杠杆，那么人类的这个技术的进步或者说经济的这个发展就不会像现在这么的快了。
嗯，
所以适当的给自己加一点杠杆，我觉得还是就像是一杯啤酒有点泡沫反而更加好喝。
嗯，傅老师的经济观
露馅了
其实还赔了不少哈、
别提伤心事儿吧，咱们继续说吧。
Hire purchase，
对，
分期付款，
对、
这个是咱们的一种消费的习惯。
那接下来我们看了一个小词呢，叫做 greenhouse effect， 叫温室效应。
Greenhouse。Greenhouse 是绿房子，
绿房子。
Effect 是效应吧？
对，没错。那你说为什么这个Greenhouse 表示的是温室呢？啊，大家都知道这个 green 这个词啊，它其实代表的是植物。
对，
对，是植物。可我们都知道哈，这个温室效应啊，它就是和地球上的这个植被减少，然后二氧化碳增加，使得我们的气候变得异常有关。所以用这个 greenhouse 这个单词，代表温室，它已经没有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从字面上进行翻译， 它其实是一个反讽，是对我们有一个警惕。
哦，
啊，我们总说丧钟为谁而鸣，并不是为死者而鸣，它是为生者而警惕。所以这个单词 greenhouse 就告诉你了，由于人类的这种对环境的破坏，导致这些 vegetation 这些植被都减少了，它呼唤我们要保护环境。
嗯
啊，所以在这种新词的啊这个发展当中呢，我们不仅仅有从字面上去直译的去造词的，甚至还融入注入了我们人类的对生活和对世界的反思。
对，您看这几十年以前吧哈，这没有这个所谓的什么温室效应啊，全球变暖啊，
哎呀那时冷的不行的哈，
啊现在就有了 global warming。
嗯，全球变暖，
这也是一个合成词，对不
对？
对 ，global 全球的 warming 暖和变暖。
对，说到这个全球气候变暖啊，大家可能不以为然。我最近看了一个照片，就这个北极熊啊，最后就在那个冰上，然后结果那冰很小啊，它就没有办法用手去凿那冰窟窿去捕鱼了。最后他就游在那个水里，可北极熊其实是不善游泳的，最后就溺死在水中。
你看看
啊，另外呢，我看到一个报道哈，就是在非洲的一些国家，由于这个热量，就地球啊这个温度升高，最后产生了一些疾病，就是那个 heat related illness， 就跟热相关的一些疾病啊，你比如说瘟疫呀， 啊比如说一些这个蚊虫叮咬等等，导致全球的这个死亡率的上升啊。所以我们可能觉得哎呀，这个全球气候变暖，像您说的 global warming， 对吧，好像离我们很远，实际上就在您身边呀。
看看这些词都是根据咱们生活的发展啊，社会的变化，应运而生的词，
对，
而且都是合成起来的，都算是造出来的新词。
对，
你看以前莎士比亚时代肯定没有 global warming，现在就有了，
对，
是不是？
所以呢，它啊，我们在学习这些词的时候，您会发现也是这个脚踏啊，这个时代的发展。
对，好，再看下一个单词叫 labor market，
labor market，
两个完完整整的词。
对，
labor 是劳动力，劳动。
Market 是市场，
那合起来就是
劳动市场，
好像没什么悬念啊。
对，没错，
完全是逐字逐句的翻译。
对对对，最近我看了一个文章嘛，也在分析啊，这个全球的劳动力就业市场，就发现呢，如果你还在象牙塔当中学习很好，分很高，最后你发现你考试时候分高，但是就业的时候没用。啊，那什么样的学生他的就业的这个率比较充分呢？就看你的导师。如果你的导师是来自于产业界的一些科学家，就是我们说的 industrial scientist， 哎，他们不仅仅给你带来学术上的内容，这种知识，还给你带来很多有关于就业呀啊等等，就这种更符合你工作的一些技能。那这些人他是在我们说的 labor market 当中特别有这个潜力的。
嗯，
哎，这个 labor market。也是在我们的四六级呀、考研呀、雅思考试的阅读里面经常出现的，您可要备好了。
好，最后一个单词叫 youth hostel。
youth hostel， 这就是青年旅馆。这里呢，给大家来补充一下啊，就这个youth， 我们都知道是青年的意思，对不对？而看到这个 hostel 这个词了没有？对吧？
看到了
啊，它实际上呢是由酒店这个词演变而来的。
酒店是 hotel。
hotel， 对了。然后呢它略加改变就做成这个词。
哦、旅店。
对。
你看这青年旅店吧，你又不能说它完全是个酒店。
对，没错。
它是那种比酒店稍微要简陋一些，简单一些。
对。
的一个临时的居住所。
没错没错。所以这个单词呢它也是一个新产生的一个单词。一会儿我们还会介绍一个单词叫保姆啊，然后我们再来去讲这是什么样的一种新的合成法吧。
对，好，这下咱们就已经从在了解名词和名词怎么构成新名词的时候，就认识了13个单词了。
呀，你数着，太厉害了。
已经是13个单词了。
对。
有 airport,
classroom,
arm race,
silkworm,
Air conditioner,
air read,
bring dream,
还有 car park,
generation gap,
hair purchase,
greenhouse effect,
labor market,
以及 youth hostel。
对，
好，这几个词 本周必须要记得。
嗯，希望大家在互动区里面你来打一打是吧哈，这个屏幕刷起来。
哎，刷起来。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形容词和名词在一起组合。
请注意啊，这些词呢它们同样也是名词，只不过呢它是由形容词和名词构成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central bank、central 中央的、bank 银行，
对，
中央的银行，
中央的银行，
那就是
央行，
央行，
对，我们亲切的叫它央妈，
央妈
对对对，嗯，那大家可以发现 central 啊，这是一个形容词 ，bank 是个名词，这不就是形容词加名词吗？
嗯，注意在中间有一个小空格哈，它不是完全的一个单词，
对。
好，然后我们有 shorthand 短手
啊，哎呦呵，短手，对，你从那个两个这个单词上可以这么去理解啊，不过它真正的意思呢叫速记，
哎，速记，
哎，
short 是短的，
short 短
是个形容词，
那个 hand 呢
是
手呢，我们都知道哈，它其实还有个意思，手干嘛，就写东西嘛，哎，所以就是快速的，哎，很短的时间去写东西，就叫做速记。
对，它这个短不是你的手短，它是在很短的时间内用 hand 把它记录下来。
对对对，哎，金老师，您在那个学习期间有没有学过这种速记？
速记，好像我一直记得挺快的。
哦，挺快的，对对对。那个如果啊，下次韩刚老师来的话，咱们可以向他请教一下这个速记啊，他不仅会速记，他还好自己的符号，然后就能把那个英文中文转换成其他的语言。
对，因为在做翻译的时候你必须要进行速记，
对，
你的笔记很重要，
笔记很重要，
你听到的信息你怎么样用自己的语言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再进行第二次的转换，
没错
啊，这个速记很重要啊。shorthand 是指速记，这也是一个名词，
没错。咱们再来看第三个
natural resources。
我们都知道哈，这个词儿呢叫自然资源啊，咱们就每个词儿一翻译就行了。natural
它是自然的，它是一个形容词啊。
那后面的 resources 呢
？resources 就是资源，资源。
大家注意哈，一定要写成是复数的 resources， 一定要这么，就是后面那个 s 要写出来。
那大家说，自然资源是什么呢？是这个。那要是人力资源呢？咱就把那个 natural 改成了 human resources。
对 ，human 啊，其实也是一个形容词。
哎，人类、人的、
人的资源、
人的资源、
人资是吧？
哎，human resources。
对，
这是咱们所说的 HR。
对
，HR 部门就这个意思。
人力吧，就是我们说的人力啊。那接下来咱们看个词叫社会保险，咋说呢
？Social。
Security， 大家都知道哈 ，social 表示的意思呢是社会的啊，然后 security 表示的是保障，对不对？
安全，
对，所以把它连在一起就是社会保障、社会保险，就这么说了。
哦，对了，这些词儿可能稍微难一点的，还得给大家拼写一下哈 ，social， social
社会的，后面那个词呢是 security 啊 ，security， 好多同学啊，这个 security 这个词记不下来啊，其实特别简单，这个里面就涉及到一会儿给您讲的叫词根法啊，这个 CUR 呢表示的是心，就是心脏，心脏就担心嘛，对不对？那后面的 ITY 呢是个后缀啊，表示的是名词，而前面的 SE 它表示分开，所以大家想想，我特别担心你，然后 SE 了，分开了，就不再担心你了，为什么呀？因为你安全了。就这么来的，
就这么来的，
对对对。
所以你看，词根呢是核心表意，然后呢加上前面后面的内容给它附加上去，
对，
就把一个完整的意思给组合出来了，像搭积木一样。
哎，没错。咱们来看最后一个单词啊，是不锈钢，怎么说呢
？Stainless steel。
我们都知道 steel 表示的是钢铁，对不对
？S-T-E-E-L。
那前面这个 stainless 是什么意思呢
？Stain 是什么 ？Stain 是那个点
啊，或者我们说的锈迹，
锈迹污点，
哎，都可以叫做 stain。而后面的 L-E-S-S 呢，它其实是个后缀
，less。是什么
啊？表示的是少或者是没有的意思，
少没有的。
所以您看看呀，这块钢对吧？要不就没有锈，要不就很少生锈，
就是少锈的、少锈迹的钢。
对，所以就是不锈钢、
stainless steel。
对，大家比如在国外哈，您去一些这个首饰店呀、商场什么的，就是可别买错了，好多人以为那个是白银呢。 啊，实际上您仔细一看，哟，不锈钢的，还说这银子那么便宜啊！
我妈一定是自己买过，
买过，买可多了。
能有这么深刻的生活体验呢？
那您看看咱们戴的那手表啊，那表盘后面是不是都写的叫 stainless steel 啊呢？
嗯，对了、嗯、，stainless steel 不锈钢，好家伙，这表可不能锈啊！
啊，对啊，
是不是？
对。
好，来，接下来我们又学到了几个啊，一二三四五个大词。
嗯
，central bank。
中央银行
shorthand
速记
natural resources
自然资源
social security
社会保险
stainless steel
不锈钢。
嗯，大家觉得这些词今天能记下来毫无问题吧？
啊，就给您掰开揉碎了讲了，
完全没问题吧？啊，同时还对这些熟悉的词产生了新的理解。
对，
哦，原来前面是个小形容词儿，
没错，
后面再加上一个名词组成的。
是啊，没错，没错，嗯、
都是意思和意思的组合，
对
不对？
对，
没别的哈，
没别的，
没有音什么的，都是意思和意思的组合。
就是它特别直观，换句话来说，特别生动。
哎，我们再来看一下接下来一种啊，还能组成名词。
嗯，
那就是咱们所说的一个 ing 动词的 ing 形式，再加上一个名词。
那为什么我们把这个第三个哈，这 ing 结构加名词放在刚才形容词加名词后面呢？因为咱们以前在斯洛奇那个真题啊讲解里面给您讲过。
哎
ing 它其实也可以表示啊
形容词，
对，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什么样的是 ing 呢？是一定是个动词加上 ing。
对，
你比如说 drive 开车，对不对、
嗯、
drive 再加上 ing 以后它变成了 driving。
对，那 drive 表示开车，这个 driving 呢你可以把它想成是动词的开车，也可以是形容词就开车的，
开车的。
对，后面的 license 呢？
license 本身就是一个名词，
对，
叫做执照
或者叫证件这样的东西。
license，L-I-C-E-N-S-E，、嗯、license。
对，所以您看看这个 driving license， 哎，不就是开车时候用到的那个证件吗？
哦，就是驾驶用的。
对，
驾驶的驾驶用的这个证件，
哎，
就是驾照。
驾照，对，
一个驾。driving 一个照 license，
你刚才说一个一个驾，我就想到马了，知道吗？驾
驭，一个驾一个照。
对，所以就是驾照啊。这个当然我们都知道哈，各个国家呢都有自己的驾照，那同时呢也有自己的一些关于驾驶的规矩规则，
对
对吧？所以它都不一样啊。
嗯，
所以这个词呢，大家好好记一记。如果您去其他的国家，没准到当地还得考驾照呢。
所以这个词必须要记住，因为这是生活用词。
对，包括比如您到这个德国呀一些国家到机场的时候，第一件事干嘛呀？第一件事儿，先去租车去，对吧？租车那怎么办呢？那就得看您的这个 driving license 了。
嗯，对了，嗯、好，这是用来它的一种使用功能 ，driving 开车用的一个证件。
对，没错。
来看 swim 是游泳 ，swim。
那 swimming 呢
？swimming 就是游泳的，
游泳的。
swimming pool p o o l 是池子。
嗯，那您想想，这是在游泳的里面。是吧？然后弄个池子干嘛？游泳池嘛。
游泳池子。
对，没错。
游泳的池子。
对对对。
那游泳衣呢？
游泳衣怎么说呢
？Swimming suits。
对了 ，suits。
suits 是衣服啊、
嗯，
游泳穿的衣服 ，swimming suits
是
就是泳衣。
对，可能大家觉得哈、啊，说这个游泳池是不是一个啊现在才发明出来的单词呢？其实我跟您说吧，咱们中国五千年的这个文化哈、啊，这个博大精深，可能您都想象不到，在夏朝的时候我们就有游泳池了，就这个 swimming pool 啊。当时这个夏朝的最后一个这个君王啊，叫做夏桀。
不是说酒池肉林吗、嗯、
哎，对，就是那个意思，
酒倒在池子里游泳
里，对对对，没错没错。然后他的那个老婆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叫做媚喜啊，他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让很多壮汉跑到那个游泳池里面去喝酒，把那个游泳池的这酒全都喝掉。所以那个是在历史上啊发现的最早的这个酒池，但是其实在那里是可以游泳的。
嗯， swimming pool,
swimming pool,
终生难忘了，
终生难忘，
终生难忘。
对
，swimming pool 哈 ，swimming suits， 还有各种各样跟游泳相关的词，都可以用 swimming 加在前面，
嗯，
组合起来，
没错。
好，嗯，再来看家里咱们每天啊洗衣服用的洗衣机，嗯，按这个方式来说的话，
嗯，
那可能就是洗衣用的机
器，机器啊，洗不掉机，
洗衣服用的机器，
可以，可以，对，
机器叫 machine。
对，
洗呢叫 wash， 加上 ing washing，
所以就变成了 washing machine。
啊 ，washing machine
啊，
洗衣机。
对，这大家有的时候会奇怪哈，说他为什么要加 ing 呢？他就直接 wash machine 不是也挺好吗？这个呢，您就别较真儿了。那人家就这么愿意用，咱就这么记呗。
知道吧？你不能说 wash machine， 因为你说 wash machine，嗯，代表你去洗那机器去了。
啊，
人家这个 washing 是用来洗的，它是一种功能，
嗯，对，
啊，用来洗的，别忘了它是形容词，
对，
你要加 wash 就变成动词了，那可不行。
对，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呢，您就这么记，经常用一用就会使了。
哎 ，washing machine，
嗯，
洗衣机，
洗衣机，
对吧？
对。
好，我们再看看北方啊，冬天有的这个集中供暖，
集中供暖，
怎么说哈？
我知道供暖啊，这个单词叫 heating，H-E-A-T-I-N-G， 它是一个动名词结构。
嗯，对 ，heating，heating， 它就是一个热气儿。
对，那这个中央供暖，我们就想一想，那肯定是中心的这个开始在这儿有暖气儿，对不对？
凡是什么集中的呀，咱们都可以用 central 这个单词。
对，刚才不是说央妈吗？对不对？
对 ，central bank。
哎，所以这个集中供暖呢，就叫做 central heating。
Central heating
啊，这个集中供暖，
哎，对对，嗯，对，就是集中的，嗯，集中的供暖，
对对对，像我们家有一个房子就是老房子，它就集中供暖的啊，觉得特幸福，因为烧的特别暖和。嗯，也很省心。
Central heating， 啊，就这么来记，嗯。
对。
好，然后咱们看这个单词 ，family planning。family 是家庭，
嗯，
啊 ，planning 是计划，
嗯，
对吧？
对。
那您看它这词儿吧，
嗯
，family planning， 这哪个是形容词啊？
我记得之前和大家讲过，就两个名词的话，第一个名词在用法上就成为了形容词的意思了，
哦，
对吧？另外这个 family 呢，除了有家庭以外，它还有家人啊，所以对家人的数量进行控制、进行计划，就是我们说的计划生育了。
哦，计划这个词儿是 plan，
对
，planning，
对，
也是吧？
嗯，
啊 ，family planning。那就是计划家庭，嗯，也就是计划生育。
哎，没错没错。
哎，叫 family planning。你看，嗯，这个，咱们在读一些新闻的时候，
嗯，
可能会遇到。
对，嗯，对，
啊，什么叫 family planning 啊？
对，
到底原来就是计划生育的意思。
是。接下来一个小词哈，咱们摸摸自己的前额啊，这个脑门前面，对不对？前额。
前额，
嗯，
额头是 head。前面的额头呢 ？forehead，
这个 f o r e 呢，它并不是一个单词啊，它实际上是一个前缀了啊，所以我们呢，就当这个前缀呢，它是具有一种形容词的含义。那大家说，哎，这个不是 ing 形式啊？实际上呢，在很早之前，这 f o r e 它可以变成 foreign f o r i n g 结构啊，只不过后来慢慢的语言的变化，就把它省了。
哎，
嗯
，forehead 前额和额头，
对，
你想想，为什么是前额啊？不是后额呀？不是下额呀？是前面的头啊？
嗯，
是不是脑门啊？
对，没错，就脑袋前面嘛，
脑袋前面就
那一部分啊，
对
对，
就叫前额。
没错，
这汉语不也是这样吗？
对，
额头以及前额，
没错
，forehead。但是你注意这个单词不要写错啊，
嗯
，forehead， forehead
啊，好多同学会把那个 e 给忘了。就不写了，
哎，所以说嘛，一定要提醒大家拼写是怎么样的。嗯，
对，没错没错。咱们再来看一个哈，叫阅览室。
阅览室这个好说，刚才教室我们都说了嘛，教室是用来上课的，
嗯，
classroom。
对，
那阅览室就是用来读书的，阅读用的呗。
阅读呢，我们都知道是 reading。
R-E-A-D-I-N-G，
那这个词有意思，它叫加一个连字符小横线。
嗯 ，reading room。
reading room，
阅览室。
对，
它为什么加个小横线呢？
啊，习惯，它只能就是一种习惯
的，对，就是一种通俗的用法。
对对对，嗯，
好，这就是ing 动词 ，ing 形式加上名词，也等同于形容词加名词，
对，没错，
组合，
对。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动词加名词。
嗯，动词加名词，顾名思义呢，就是这个合成词它首先是一个名词，只不过呢，它是由一个动词和一个名词配合在一起使用的。
我们说有一种人的职业啊，叫做扒手。
嗯，
扒手啊，
小偷，
专门去掏包的，
对，
那种人。
我刚才来咱电台的时候啊，在一层这个电梯那儿就看到了一个海报，好像就是小偷扒手，一个剧好像是，是不是？
哎，对，推荐的一个表演啊。这个扒手，你想啊，
掏兜或掏包，对吧？
嗯，
所以大家想那个掏啊偷啊，那您想想，这个小偷啊，如果去偷东西的时候，不可能是慢慢悠悠的把手伸进来摸一摸，然后再摸一摸，然后走掉了。
他是非常小心谨慎的，就瞄准嘛，
对，
啪一下就给他挑出来。
对，而您看好多新闻，他都不用手了，
嗯，夹子。
好专业
啊，
秦老师您很专业啊。
是夹子吗？嗯，
练了多久？
镊子。
镊子，哎，对，
小小的那种。
对，而且他们有时候会把那个镊子就涂成手啊或者什么样的那个颜色，
就让你根本看不出来，
让你看不出来。所以在英语当中啊，我们说就那种您说的夹呀捏呀，那个英文就是 pick
P-I-C-K，
对，
就俩手指一捏着，
对，
然后一下迅速的取出来，
对，
叫 pick。
那您想想您的钱呀，您的贵重物品都放哪儿啊？
都放在包里啊，
对不对？
兜里啊，
所以后面一词就 pocket
啊、oh, pocket
啊，
所以去夹那个包叫 pick pocket、嗯、
对，
这就是扒手。
哎，它是一个名词啊，就是这个很形象的这个小偷的一个英语的表述。
它是由一个小动词和一个小名词组合起来的一个新名词。
嗯，那如果呢您去看像这个狄更斯啊写的很多作品，他的这个主人公一般都是小孩嘛，对吧？这个孩子的名字里面有的时候也会夹杂这样的一些词，比如他写的是一个皮克威克，那里面是一个 pickwick， 是 pick， 他一开始这个小朋友他就是小偷嘛，所以他就用这个 pick。 因此当我们再去看文学作品的这里面的主人公啊或者是人物名字的时候，哎，你也可以往这方面去联想。
嗯，再来看一个啊、嗯、break water， 有时候这词我可从来没见过。
嗯，
什么叫破Break water，
破水。
破水是什么
啊？这个大家想水啊，它流过来，如果水大的话，那是非常恐怖的，比如发洪水啊什么的。
但是你要给它 break 阻断一下了。
哎，那这个造福人类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很多尤其在南方都会建的叫做防洪堤，
很形象。
嗯
，break 是个动词，去拦截。
哎，对，
去阻断，
哎，把这水给隔开，断掉。
断掉，那 break water。
嗯嗯，
它不是一个动作，它是一个东西，
嗯、对，
是防洪堤
这
个东西，
没错没错。那同学可能会想了，你这个挡着我发财的道，你就是一个 break money， 对不对？
对，
嗯
，break money， 你可以自己去，
可以就是造词了，对吧？
可以自己去造词了，不管你 break 什么东西，
对，就是你挡我的道了，
是不是？
嗯嗯、
啊，挺有意思吧 ？break water， 防洪堤
啊。而且您看这两个词儿哈，这个 pickpocket 扒手，人家就没有连字符。而这个 breakwater 它就有连字符了。
对、
嗯、
好，一起再梳理一下哈，刚才我们又学了七八个词、
嗯、
啊，分别是哪些呢？我们学了 driving license，
叫做驾驶执照。
We have swimming pool，
游泳池。
washing machine，
洗衣机。
嗯，
central heating， 叫做集中供暖。
family planning，
计划生育。
forehead，
前额额头。
Reading room，
阅览室，
以及动词加名词上，我们也学到了 pick pocket，
扒手，
哎，掏兜，
嗯
，break water，
防洪堤。
其中呢，要注意一下，有些词加了小小的横线，比如 reading room，reading 和 room 之间加了横线。
对，那有还有像什么泳池啊，这 swimming pool，但有的它都没加。
哎。还有就是 break water 防洪堤，
对，
这几个。
另外还有一些呢，人家中间是小空格的啊，值得大家注意。好多同学就现在就是很纠结啊，说我什么加什么不加呢？其实您大可不必这么的这个纠结，因为您在使用的时候查一下，我觉得就可以了。
嗯，
对吧？
好，今天的课程大家呢重在感受。
嗯，
感受英语单词是怎么组合起来的。
对，
其实比汉语简单多了，它就是意思的组合完了。
对，您知道这个有一个老外朋友哈跟我说，说你们英中文啊太难学了。我说怎么？他首先吧，我得先学会怎么写这个词儿哈，我还得知道它的各个批判部首的意思。另外呢，我还得再学一套语言。我说什么语言呢？他说我还得去学这个字母字的这个发音。
嗯
啊，
对，真的看上去英文啊简单多了。
简单多了
哈，
特别是呢，在给您介绍了一些某一个或每个单词的来龙去脉，哎，您就有逻辑感了。
今天这节课，你至少知道了哦，原来这个英文呐，这个单词，它是可以是两个词合成组在一起的。
对，没错。当然这个两个合成的部分呢，它其实词性是比较灵活的啊，有的是俩名词放一块，有的是形容词加名词啊，或者是 ing 结构加名词等等。
今晚啊就这样哈、学了这些单词以后呢，这周你必须把它们全部记住啊、我们认为这一周记这几十个词是没有任何难度的，对大家。
对，
晚上让你的家人啊给你做个听写。
对，
哎，听写他呢就念，比如说教室、军事竞赛，你就马上在纸上把这些单词给默写出来。
没错，
这方法可管用了。
是，对、
非常管用。
对，
所以这一周大家在周二课堂上的学习任务就是把上面这几个单词全部都记住，
学以致用。
哎，这是三大构词法当中的其中一种，叫做合成法，这是最简单的。好不好？大家先消化吸收一下，咱们下周二继续分解。
拜拜。